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十五章，于南丢失了姚密的稿子，有点心神不安。过了好多天之后，他的忧虑渐渐澄清，他觉得自己足智多谋，这点子小事是不足道的。善宝容易打发，他如果再开口讨这份稿子，就说姚密已经亲自向他索取。他不用说稿子还了没有，反正这事姚密已经和他直接联系，不用善宝再来干预。如果施妮娜或江敏建议要批判或展览这部稿子，他只要说姚密亲自来索还了，他得留心别把话说死，闪烁其词，好像已经还了。如果姚密自己再来索取呢，那就得费些周折。不过他看透这个姚密虽然固执任性，究竟还嫩，经不起他一下就退步了。他显然没敢向傅金去要，对付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推诿，或者说不记得放在哪儿，或者说记得已经还了，或者如果他拉下脸来就干脆说稿子已经归还，他不妨到他家来搜寻。看来他碰了一次钉子，不会再来了。他不知道姚密和他妈妈商量之后确实说稿子已经归还他了，不然的话罗后会捏着拳头吵上门去，徐彦成也会向父亲去告状。姚密的稿子即使没有丢失，于南也懒得再写什么批判文章。他为那篇文章很气恼，因为施妮娜大手大脚，擅自把稿费全部给了江敏，只事后通知于南一声，好像稿费全是他施妮娜的。尽管没几个钱，于南觉得至少半数应该归他，文章是他写的，江涛涛加上许多不必要的抄袭，结果害他于南的原稿都给着掉两三千字。事务工作江敏是做了不少，施妮娜除了出出主意却是出力最少的一个。汝南文四人里，江敏是工资最低、最需要稿费的人，可是如要把稿费都给江敏，也该由他于南来卖这个情面呢。可笑江敏又小姐架子十足，好像清高的口不言前，谢都没谢他一声。于南觉得当初幸亏也没有用心写，因为是集体的文章，犯不着太卖力。现在他打定主意，关于姚密的事他能不管就撒手不管了，只是对施妮娜他不敢得罪，他究竟是傅金夫人的密友。这天施妮娜来找他，他忙叫婉英骑上妮娜欣赏的碧螺春，一面拿出他最好的香烟来敬客。施妮娜脸色不怎么好看，可是见到于南的殷勤，少不得勉强敷上笑容。他让于南为他点上了烟，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长气，说道：于先生，要年终总结了，我听了听老傅的口气，咱们图书资料室的事不用提了。什么事？于南茫然，他只觉得图书资料室的事妮娜应该先和他谈。就是芳芳闹的事，图书室是咱们管的，不过这是属于私生活的事，还牵涉到有面子的人呢，干脆不提了。老傅也同意我的意见，问题只在咱们外文组，报不出什么像样的成果。说来说去只有姚密那一份宝贝资料嘛。傅金同志对汝南文的批评文章怎么说呢？我叫涛涛给他看看。 涛涛乖，先不说是谁写的，他一看不是什么最高学府的刊物就瞧不起，看了几眼说一般，水平不高。涛涛就没说破汝南文是谁，反正只那么一篇，不提就不提吧，没有成果也不要紧，只是得先发制人，别等人家来指责，该自己先来个批评。
批评谁呢？
自我批评呀，该批评的就挨上了。你说吧，要是大家眼往一处看，劲儿往一处使，一部简明西方文学史早写出来了，至少出一本文学史大纲没有问题。云南附和说，要大家一条心可不是容易啊。依我说也并不难，他夹着香烟一挥手，烟灰掉了一地，多一个心眼儿只是白费一份力气，苏联的世界文学史也不是每一部都顶用，出版的日期新，理论却是旧的，外行冲不得内行，自作聪明搞出来的东西少说也是废品，不展览也得批评。老父却说什么算了，不多此一举了，好，放任自流嘛，让腐朽思想泛滥嘛。于南暗想，准是父亲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试探说，做领导也不容易。就是这话呀，老傅现在是代理社长，野心家多的是，总结会上由得他们提出这个缺点那个错误，得要抓紧风向，掌握火势，烧到该烧的地方去，别让自己了上。你不整人，人家就整你。老傅真是书生气十足，说什么你不整人，人不整你，那是指方方的事啊，姚密他们那个小组也碰不得嘛。于南很有把握地说，反正他们是走不通的，完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抗美援朝全国热火朝天，他们却死气沉沉，我和涛涛都在沸腾了。我对江敏说，我要是做了你，我就投军去，不上前线，留在后方也可以审讯俘虏。他呀到底是娇小姐，觉悟不高，知识分子不投入火热的战斗，没法改造灵魂。我们俩可是坐不住了，我们打算下乡土改去，或者在总结前，或者总结以后。
你们不投军吗？
妮娜笑了，我老了，挑涛涛身体又那么弱，能上前线吗？留在后方审俘虏，我们不会说英语，不比江敏啊。于南笑说，我行吗？妮娜大笑，笑得直咳嗽，你呀得太太跟去伺候呢。他们转入说笑，妮娜的恼怒也消了。于南从妮娜的话里辨清风向，按自己的原计划，像模像样的写了一份小组工作的年终总结，亲自去交给傅金。傅金看了很满意。于南顺便说起，姚密的那份资料，好多人认为有原则性错误，应当批判。可是他认为已经肯定的成绩不必再提，当作废品就完了，这只怪小组长把关不严，却不该打击年轻人的积极性。他建议傅金作为外文组的组长，在合适的时候向小组长指出他的职责就行，不要公开批判，有伤和气。当然他不主张一团和气，可是外文组只是个很小的组，除了傅金同志还没有一个有修养的党员，
恐怕还不具备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目前是团结至上，尽量消除可以避免的矛盾。一席话说的傅金改容相敬，想不到他竟是个顾全大局的热心人。这就好比《红楼梦》里贾宝玉挨贾政毒打以后，王夫人听到了袭人的小报告，想不到这个丫头倒颇是大体。于南自己大约也像袭人一样，觉得自己尽忠尽责，可以问心无愧。傅金的年终总结会开得很成功，他肯定了成绩，例如基本上完成了什么工作，写出了多少字的初稿等，同时指出缺点，例如政治学习不勤啊，工作纪律松弛啊，思想上生活上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呀等等。总的说来，欠缺出色的成果，因此他提出如何改进工作的几点建议和几点希望。会开得相当顺利，谁也没有非难他。至于芳芳的事，他曾经在一个极小的小会上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承认自己情欲旺盛而革命意志薄弱，和她的丈夫恰恰相反。以后她不能向自己的苦闷低头，要努力向她的丈夫学习。范凡认为她是诚恳而老实的，芳芳也承认自己是主动的一方，所以被动的那方只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范凡向她提出劝诫和警告，没有公开批评。傅金总结里所说的生活上存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就指这件事。倒霉的是朱千里，他没法向老婆证明自己不是芳芳的情人，罗后也没能确切证实是谁。不过朱千里自己说，反正我也失多不养了，不管哪个女人跟我说一句话，她就是我的姘头。新年以后，各组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计划，大家继续按计划工作。只许彦成在春分前后接到天津家里的电报，说老太太病重，他和杜丽琳一同请假到天津去住了些时候。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第16章，罗后记得姚密有几本法文小说的英译本，想借来对照读原文。姚密却反对这样学外文，说罗后偷懒不踏实。他主张每个生字都得亲自查字典，还得认认这个字上面和下面有关的字才记得住。罗后不和他争辩，趁他不在家私下见了姚伯母，就到姚密的小书房去找书。 自从他帮姚家搬书以来，他曾进去过几次，看见里面收拾得整齐干净，他并没在意。他没有站在书橱前浏览阅读的习惯，所以难得去。他要的书没找到，却发现了许彦成和姚密来往的信和字条，夹在折叠的报纸里，塞在书柜靠边。因为不像一般情书，他拿来就看了几页。原来两人秋游确有其事，他一口气读完，自己缩缩脖子，伸伸舌头。好家伙，姚密疯了吗？要做芳芳了，妈妈都不顾了。老许也疯了吗？要离婚。嗨，这是从何说起呢？信上没有日期，看来后面还有长信，可是姚密准是藏在别处了。姚家的事他向来关心，许彦成和他也够朋友，他该找姚密切实谈谈，又觉得不好开口，还是等老许回来，男人和男人好说话。不过这种事他能介入吗？许彦成离京很匆促，他向领导请了假，就急忙和丽林同回天津。姚太太过了两天才接到他的信，说是他妈妈得了胃癌，正待开刀。他没留地址，只说过些时再写信。过了很久，他又来信，说他妈妈已经动过手术，很顺利。他每次给姚太太写信，也给领导写信，所以善宝知道他的情况，外文组办公室里都知道。徐老太太安然出院，虽然身体虚弱，恢复得很快，她还是坚决不愿意到北京来。小丽还是不肯离开奶奶，也不肯离开她的姑姑，对父母总是陌生，不肯亲近。彦成夫妇不能再多耽搁，辞别了天津的家人，又回北京。他们是临晚到北京的，彦成当晚就要到姚家去送包子。丽林说，咱们先得向领导销假，再看朋友。彦成说，领导那里反正早有信续假了。丽林说，这早晚姚太太该已休息了，不能为几个包子去打扰她。丽林说的都对，彦成无可奈何，他已经多时不见姚密，也无法通信，只能再给姚太太的信尾复笔问候一句。他实在想念的很，他知道丽林是存心不让他见到姚密。如果明天白天去拜访姚太太，姚密在上班呢，他见不到。他们俩明早到父亲的办公室去向父亲销假。父亲问了徐老太太的病情，就给他们看一份社里的简报。彦成还在和父亲谈话，丽林看了简报，立即含笑向父亲道贺。原来他已由代理社长升作正社长了，范凡当了副社长。彦成接过简报看下去，古典组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由汪博任小组长。另一个小组是古籍标点注释小组，丁宝贵是小组长。外文组由于南和施妮娜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原先的四个小组完全照旧，父亲不再兼任组长。彦成看完，用手指点着给丽林看。父亲正留意看他们夫妇的反应，他承认自己多少失去了点平衡，太偏向于南了。可是于南靠拢组织，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强，对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掌握得比较稳，和妮娜也合作得好。社里人事变更的时候，正逢燕城夫妇请假，组长一职就顺顺当当由于南担任了。不过父亲觉得这事还需要解释一番，所以陪笑说，我考虑到许先生学问渊博，组长该由许先生当，可是我记得上次请许先生当图书资料室主任，许先生表示对行政工作不大感兴趣，于先生呢对行政事务很热心，他年纪大些，人事经验也丰富些，我想请许先生当组里的顾问或许更合适些，没事不打搅，有事可以请教。燕城说，我现成是小组长，又当什么顾问呢？傅金说，小组长只管小组，顾问是全组的。燕城笑说，不必了，小小一个外文组，正副两个组长，再加四个小组长，官儿已经够多，还要什么顾问？傅金偷看了他一眼，忙说，这样领导小组的扩大会议请许先生出席，他觉得女同志也得照顾，接下说，社里现在成立了妇女会，正会长是一位老大姐，我想再加一位副会长，请杜先生担任。丽林忙摇手说，算了，我不配，我连小组长都要辞呢，单我一个人成什么小组？不过我不懂，别的组只有一个组长，为什么我们组要一正一副呢？傅金忙解释，研究外国文学得借重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苏联组因为缺人还没成立单独的组，暂时属于外文组，当然该还他相当的地位。丽林表示心悦诚服，不过他正式声明，妇女会的副会长绝不敢担当，请傅金同志别建议增添什么副会长。许燕成郑重声明，他不当组里的顾问，他如有意见会向组长提出。领导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议如要他参加，他一定敬陪莫坐，他想反正我旁听就是。傅金唯恐他们俩闹情绪，看样子他们不很计较，外文组的人事更动算是妥帖了，他放下了一件大心事，居然一反常态向丽林开玩笑说，小组长你可辞不得，你们不是夫妻组吗？取消了期权岂不成了大男子主义呢？丽林不愿多说，含糊着不再推辞。他们俩回到家里，燕城长叹了一口气。丽林说，趁咱们不在，于南升了官，咱们在他管下了，也怪你不肯巴结，开会发言只会结结巴巴。燕城只说，傅金，唉，他摇头叹气。丽林埋怨说，请你当顾问干嘛推呀？燕城说，这种顾问当得吗？挂个名也好啊。燕城说，你干嘛不当妇女会的副会长呢？两人默然相对，丽林叹息说，这里待不下去了。燕城勉强说，其实局面和从前也差不多，现在他们可名正言顺了，我说啊，咱们还是到大学里教书去，省得受他们排挤。可是大学里
当教书的直羡慕咱们呢，不用备课，不用改卷子，不用面对学生。现在的学生程度不齐，要求不一，教书可不容易。不是教书，是教学生啊。咱们够格吗？你这样的老师，不说你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才怪。况且咱们教的是外国文学，学生问你学外国文学什么用，你说的好吗？咱们也只配做做后勤工作，给人家准备点资料。丽林泄了气，他们要怎么利用就供他们怎么利用。他们两眼黢黑，知道咱们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吗？只要别跟他们争就完了，咱们只管种植自己的园地。丽林不懂什么种植自己的园地，念成说明了这句话的出处。丽林说他压根儿没有自己的园地。他呆呆的只顾生气，念成在自己的狗窝里翻出许多书和笔记，坐在书堆里出神。饭后三四点钟，丽林跟着燕城去看望姚太太，并送些土仪。他们讲起外文组的新班子。姚太太说，据阿密讲，于南已经占用了办公室的组长办公桌，天天上午去坐班。年轻人个个得按时上班，罗后只好收紧骨头了。丽林问起姚密，姚太太说他在乱看书，正等着你们两位回来呢。燕城想多坐一会儿等姚密回家，因为他写了一个便条要私下交给他，他不能让姚太太转交，也没有机会去塞在小书房里。即使塞在小书房里，怎么告诉姚密有个便条等着他呢？丽林却不肯等等，急要回家。燕城不便赖着不走，只好样样随着他辞出。可是他们出门就碰见姚密骑着自行车回来，他滚鞍下车说，许先生、杜先生回来了。他扶着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燕城趁拉手之便把搓成一卷的便条塞给姚密。丽林的第三只眼睛并没有看见。第十七章，许燕城请姚密星期日上午准时点为他开了大门虚掩着，请姚密在小书房里等他。天气已经和暖，炉火早已撤了，可是还没有大开门窗，他可以悄悄进门，悄悄到姚密的书房里去。姚密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到星期日早上，他告诉妈妈要到书房用功去，谁来都说他不在家。那天风和日丽，姚家的小院里迎春花还没谢，紫荆花和榆叶梅开得正盛。他听见先后来了两个客人，将近十点，姚太太亲自送第二个客人出门。姚密私信没把大门开得太早，他从半开的一扇窗里看见他妈妈送走了客人回来，扶杖站在院子里看花。姚密直着急，如果妈妈站着不进屋，他怎么能去偷开大门呢？他不开门，叫许燕城傻站在门口怎么行呢？他跑出来说，妈妈别着凉啊。妈妈说不冷，这么好太阳，你也不出来见见阳光。陆姨妈特意挑了星期天来，为的是要看见你。陆姨妈是罗后的舅妈。 可是我替你撒谎了。姚蜜一面听妈妈讲陆姨妈，一面焦急地等着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十点了，许彦成在门口吗？姚蜜假装听见了什么，抬头说：“谁按铃了吗？”他家门口的电铃直通厨房，院子里听不真。姚太太说：“没有，你不放心躲着去吧。”姚蜜说：“悄悄的，让我门缝里张张。”他从门缝里一张，看见有人站在门外，当然是许彦成来了。他怕许彦成不知道他妈妈在院子里，一开门就大声叫：“妈妈，许先生来了。”他关上门自己回书房去，心上却打不定主意，他该出来陪客呢，还是在书房等待？许彦成也许以为他是故意借妈妈来挡他，那么他就不会到书房来了。假如他出来陪客，他不是早对妈妈说过什么客都不见吗？姚太太带着彦成一同进屋，彦成礼貌地问起姚蜜。姚太太说：“这孩子变成个死用功了，他是好强还是跟不上啊？”彦成问：“他在忙什么？”姚太太说：“一大早对我说他要用功，谁来都说不在家。”彦成想他是在等我，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说：“我看看他去行不行。”姚太太点头说：“你是导师，叫他放松点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姚太太拿起一本新小说，靠在躺椅里看，大概书很沉闷，他看不上几页就瞌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等他睁眼，眼前的人不是许彦成，却是杜丽林。丽林惶恐说：“伯母，把您吵醒了。沈大妈说彦成没有来，待会儿他如果来了，请伯母叫他马上回家去，有人等着他呢。”姚太太说：“彦成来了，在阿蜜的书房里。”他指指窗外说：“半开着一扇窗的那里。”他一面想要起身，丽林忙说：“伯母不动，我找去。”“你去过吗？靠大门口，穿过墙洞门，上台阶。”丽林说他会找，向姚太太连连道歉，匆匆告辞，独自找到墙洞门口。他曾看见墙洞门后有个破门，门上锁着生锈的大铁锁，书房想必就在那里。他轻巧巧穿过墙洞门，轻巧巧走上台阶，看见门上的铁锁不见了，就轻轻地开了门，轻轻地推开。他站在门口，凝成了一尊铁像。许彦成和姚蜜这时已重归平静，他们有迫切的话要谈，无暇在痴迷中陶醉。不过他们觉得彼此间已有1000年的交情。 他们俩已经相识了几辈子。小书房里只有一张小小的书桌，一只小小的圆凳。这时许彦成坐在小书桌上，姚蜜坐在对面的小圆凳上，正亲密地说着话。他的脸靠在他膝上，他的手搭在他背上。彦成抬头看见了丽琳，姚蜜回头一看，两人同时站起来。姚蜜先开口，他笑说：“杜先生，请进来。”他笑得很甜，很妩媚。丽琳觉得那是胜利者的笑。彦成说：“我们有话跟你谈呢。”丽琳走进书房，铁青了脸说：“谈呢？”姚蜜说：“杜先生，先请坐下，好说话。”他请丽琳坐在小圆凳上，彦成还坐在桌上。姚蜜拉过带着两层台阶的小梯子，坐在底层上。他郑重说：“杜先生，我只有一句话，请你相信我，我绝不走到你们中间来，绝不破坏你们的家庭。”彦成说：“我绝不做对不起你、对不起他、对不起姚伯母的事，我也请你相信我。”丽琳没准备他们这么说，可是这种话纯是废话罢了。他不想和姚蜜谈判，这里也不是他和彦成理论的地方。他一声不吭，只对彦成说：“家里有人找你，姚伯母说你在这里呢。”“谁找我？”“要紧的人，要紧的事，我才敢出来找你的。”姚蜜说：“杜先生，许先生，快请回吧。”彦成还要去和姚伯母说一声，姚蜜说：“不用了，我会替你们说。”丽琳说：“我已经告诉姚伯母了。”彦成一出门就问丽琳：“真的有人找我吗？”丽琳冷笑说：“我是顺风耳朵千里眼，听到你们谈情说爱，看到你们 necking 就赶来了。”彦成不服气说：“你看见我们了，是 necking 吗？还有没看见的呢？从看到的可以猜想到没看见的。”“别胡说，丽琳，你亲眼看见了，屋子里还开着一扇窗呢。”“可是书房比院子高出五六尺，开着窗外面也看不见里边，况且开的是西头的窗，你们俩都在东头。真没想到姚家还有这么一个幽会场所。”彦成说：“我可以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在那儿和姚蜜见面。”“见面？你们别处也见面呢？在那屋里何止是见面呢？”彦成生气说：“哦，你是存心来抓我们的。”丽琳说：“真对不起，打扰了你们，我要早知道就识趣不来了。刚才是于南来看我们。”“他还等着我吗？”“他亲自来请咱们吃饭，专请咱们俩，一会儿咱们到他家去。”“你答应他了？”“好意思不答应吗？他从前请过你不领情，现在又不去，显得咱们闹情绪似的。族长赏饭吃他的就完了。”“有朱千里吗？”“没说，大概没有。”“哼，又是他的手段，拉拢咱们俩，孤立朱千里。”他们说着话已经到家，丽琳一面找衣服一面叹气说：“我真得向你们两位道歉，打断了你们的情话绵绵。可是 他已经走到咱们中间来了，你们还说那些废话干嘛呢？我们是一片至诚的话。我们？你们两个成了我们了？我在哪儿呢？不是在你们之外吗？还说什么不走到你们中间来？多谢你们俩的一片至诚，我不用你们的一片至诚。他想破坏咱们的家庭吗？叫他试试。你想做对不起人的事吗？你也不妨试试。我会去告诉傅金，告诉范凡，告诉施妮娜、江涛涛，叫他们一起来治你。燕城气地说，你一个人去吃饭吧，我不去了。丽琳已经换好鞋袜，洗了一把脸，坐在妆台的大圆镜子前面，轻巧地敷上薄薄一层脂粉，唇上涂些天然色唇膏，换上衣服，对着穿衣镜扣扣子。他瞧燕城赌气，就强笑说，我都耐着气呢，你倒生我的气。咱们一家人不能齐心，只好让人家欺负了。你不是和别人一条心吗？我等着你和别人一起来治我呢。难道你已经干下对不起人的事了，怕得这样？你这会儿不去，算是扫我的面子呀。反正我的心你都当废物那样扔了，我的面子你还会爱惜吗？还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我？燕城心上隐隐作痛，深深抱愧。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对不起你。丽琳觉得这时候马上得出门做客，不是理论的时候，况且他们俩的事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完的。说得不好，燕城再闹别扭，自己下不来台。他瞥了燕城一眼，改换了口气说，你不用换衣服，照常就行。燕城忽见丽琳手提袋里塞着一盒漂亮的巧克力糖，他诧怪说，这个干嘛？他家有个女儿啊，只算是送他的，你好意思空手上门吗？燕城乖乖地跟着丽琳出门，他心上还在想着姚蜜，想着他们俩的深谈。第十八章，徐燕城回来几天了，罗厚已经等待好久，准备他一回来就和他谈话。可是事到临头，罗厚觉得没法和徐燕城谈，干脆和姚蜜谈倒还合适些。于南定的新规章，每星期一下午，他的小组和苏联组在他家里聚会，也就是说，善宝和江敏都到他家去。因为施妮娜和江涛涛都下乡参与土改了，办公室里只剩了罗厚和姚蜜两人。罗厚想，他的话怎么开头呢？他不知从何说起，只觉得很感慨，所以先叹了一口气说，姚蜜，我觉得咱们这个世界是没希望的。姚蜜诧异的抬头说，哟，你几时变得悲观了呀？没法乐观。怎么了？你不是乐天派吗？你记得咱们社的成立大会上首长讲的话吗？什么要同心协力呀，为全人类做出贡献呢？咱们的使命有多么多么重大呀？
没错啊，
首长废话。
嗨，罗浩，小心别胡说呀。
哼，积小见大，就看看咱们这个小小的外文组吧。这一两年来，人人为自己打小算盘，谁和谁一条心了？除了老许和你。
姚蜜睁大了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他。
可是你们俩 只不过想学芳芳。罗后准备扬眉害臊或恼羞成怒，可是他只微笑说：“哦，我说呢，你干嘛来这么一大套正经大道理？原来你到我书房里去过了，去乱翻了是不是？还偷看？”罗后扬着脸说：“我才不偷看呢，我也没乱翻，我以为是什么正经东西，我要是知道内容，请我看都不看。我是关心你们，急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怪我自己多事，知道了你们的心思又很同情，偏偏能帮忙的只有我一人，除了我谁也没法帮你们。我一直在等老许回来和他谈，现在他回来了，我又觉得和他谈不出口，干脆和你说吧。说啊，可是我不懂你能帮什么忙，也不懂这和你的悲观主义有什么相干。”
Thank you.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ulling his negotiators from talk.